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Tim。 鬼岛之音正在进行一个性别光谱特别系列，在这个系列里，我们邀请到性别光谱上来自各个不同位置的来宾，比如酷儿、双性恋、同性恋、跨性别者，一起踏上一趟最直白的抽样调查之旅。他们怎么定义自己？怎么看待性？他们又是如何了解亲密关系？性别光谱系列收录在我们的女力节目《Z 色派对》里，在任何听得到鬼岛之音 Podcast 的平台上都可以搜寻到。我们 Z 色派对见。
我们 safety protocol 是很严格的，我们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会有 briefing 嘛，他会在地图前面告诉你这个国家目前哪边是冲突，哪个几个城市是怎么样，目前状况是如何。每到一个国家之后，他就会准备一份文件给你，这份文件里面包含了你最需要知道的安全守则，当然也包含哪里可以去的餐厅跟哪里不可以去的餐厅，当然也包含了更放松的哦，这家餐厅比较好，那家餐厅比较好，诸如此类的都有
五星好评这样子。
但是对对对，
然后看完之后三秒钟自动销毁，
餐厅而已，还好吧。
让我们欢迎大使夫人阁下莅临。
各位贵宾大家好，今天本人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外交生涯。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是我要分享的
大使夫人你还好吗？
拜托的别叫我大使夫人好不好？我是 Jean。
我是
鬼
岛之音的凯东 ，A.K.A. 代班主持人 Tim。
Testing 1 2 3，Here I go。
外交的场合当中呢，除了外交人员之外，还是有一些叫做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非政府组织。那在这当中呢，有一个由医疗人员组成的医疗援助人道组织，就是无国界医生。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无国界医生台北办事处的董事长刘正坤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大家绰号叫刘董，
对，
大家叫刘董，
刘董好，
大家好。
你现在是在台湾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负责人吗？
对，
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吗？
无国界医生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医疗组织，成立到今年已经50年以上。那是法国发源的，1970年的时候有几个法国医生去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然后他们去了，如果没记错是尼日的一些冲突。那因为国际红十字会有非常严格的隐私条款，就是你只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出来讲你看到了什么。那这些医生认为见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把你看到的苦难说出来，所以他们就回了法国，找了几个记者，还有一些人就成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那一路发展到今天，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医疗组织。
那无国界的话，就让我们感觉说好像是我如果加入这个组织，那我可以不用护照了吗？
不能这么说。要护照，要护照。虽然我也有曾经在没有签证闯过边境，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不鼓励大家这么做，
不鼓励大家这么做。我那时候是万万不得已，我妈妈生病我一定要回来。
刚刚有听到说就是最开始其实是一些医生然后找到了记者们，然后一起成立这个组织，所以其实这个组织并不是一定要是医疗背景的人才能加入，对不对？
不一定啊，因为单纯的医疗人员是很难成就一件事情的，因为你做一个医疗行为，你不仅是有医生护士嘛，你还要有后勤嘛。不要说前线好了，我们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好了，你要有行政啊，要人管钱嘛，管大家的交通，
但是主要的成员还都是医生们。
对，然后还有后勤，后勤很重要。
所谓后勤是
运补物资、电力，
有听说还要去改医疗设施。
我们有几个模式，就是说从零盖起来，要不然就是找现有的设施，要不然就是跟当地既有的医院合作，都有可能。
所以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盖医院，
不一定是盖医院，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跟合适的设施 去提供医疗服务。
因为我还蛮无知的，我还停留在那个义诊的阶段。
义诊不是一个错误的描述，因为我们在当地的医疗行为的确是 free 的。对，算是正确的描述。
因为我认识的有一些医生，他们就是属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然后就会去很远远的偏乡，地球的角落是哪边去，比如说牙医，他会去帮他们免费治疗牙齿。
应该这么说，跟义诊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前线的人员是有薪酬的。我去的时候，基本薪资是845欧一个月，加上 per diem 每天16欧。你做满一年之后，
贬值了好多。
我去的时候48哎、欸，
对啊，现在
30，我要哭了。我跟你讲，我那些存款
快29了，
我没有完全换回来，我真的想哭哎、欸哦。我今天才贴 Facebook。
你本来是医生，
一直都是
哪一方面的
麻醉科？
那你这个麻醉医师的麻醉人生呢、啊？后来怎么走上了？
对，怎么走上无国界医生？
因为我不想接受
不一样的路，
我不想接受当初我在医学中心师长的安排。就当初我专科医师考完之后，因为我血统不纯正，就没有办法留在我原来训练医院嘛。
血统？
什么是血统不纯正？
找我的主任跟我当时考到专科主任不同人。
这样就算血统不纯正、
哦、嗯，对啊，
嗯，这里面很政治的、
哦、好严格的、
哦、
我血统不纯正，所以我们那一年不是他招的住院师全部都离开，这样子。
所以就是面试官跟后来带你的人是不同人、
对对对对、哦、他们又安排我去一些我不太想去的地方，那我不好说是哪些医院嘛、这样太得罪人。对，
不用。
那所以我就想说，既然师长的安排我不喜欢、不合我意，那我又有一个梦想想要去一个蛮荒之地地方旅行，我就想说那我先去旅行算了，这样、我就跑去旅行了。
所以就当了一个流浪者。
就我去旅行到一半，我就不想回台湾，然后我就想想说那我能干嘛。我以为我可以好好的去做无国界医生，但我现在的确是啦、这样讲起来很奇怪，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这样。
哎，等一下，其实你一开始就是去无国界医生的工作？
我在旅行当中不想回台湾
的时候才找到，
才想说我要试试看。没有，那时候没加入、
OK，
旅行结束之后尝试加入、然后就成功了、
所以你旅行去到那边，然后让你想要加入的那个契机是路上有遇到什么人？
单纯一个不想回台湾而已、
这个时候是哪一个国家？
巴基斯坦。
哦、
所以台湾的护照可以去巴基斯坦、
可以，但要商务签证。澄清一下，我是从土耳其一路坐车陆路到西藏、再到上海，中间有经过巴基斯坦。
你这旅行有伴吗？
没有啊，一个人。我必须感谢台湾外交部外交官的协助。没有，
你一定要，
一定要。我必须感谢当时。
你这一趟很坎坷。
我还要再讲一次，我要必须谢谢当时土耳其的秘书给了我一张邀请函，让我去办到阿富汗的签证，不然我是完成不了这趟旅行的。
所以台湾人一般是不可以直接去阿富汗的。
阿富汗可以，但是办阿富汗签证需要外交部邀请函。我在土耳其写信给安卡。办事处的秘书。
你指的是土耳其的外交部还是中华民国在土耳其的代表处？
代表处、
哦、
所以就给了我一张邀请函。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那边很危险呢，你确定要去吗？我说嗯，我想去。他就很慷慨的寄了一封 email 给我，里面就是邀请函，然后我就带着那邀请函去德黑兰的阿富汗、
因为我们土耳其的代表处的辖区也包含了阿富汗啊这些国家。
对，然后我在伊朗遇到了一个我们现任外交官、然后他招待了我一阵子。
伊朗我们并没有代表处啊，
我们有偷派人去学波斯文。
这是可以讲的吗？
学生吧。
对，那时候是、现在已经是外交官了、
对，那时候应该是学生。所以就是一关一关的透过这些人的协助。
对对对，在旅行中得到了台湾的直接与间接协助，我才能完成。
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还都算是战区吗？有一些地方、
阿富汗其实你说那时候不稳定吗？我不会这么说，因为阿富汗是在我离开之后才发生韩国的传教士被绑架跟杀害的事件。那巴基斯坦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才发生那个 Red Mosque Siege、就是伊斯兰马巴德有一个清真寺被包围，那时候才开始不稳定，所以我算蛮幸运的、
当初要去阿富汗跟路经巴基斯坦的这些过程当中，你是以一个单纯旅行看看他们的生活，不是抱着要去做医疗援助的心态去。
我们这下面要不要打一段以上行为不适合小孩子随便学习？
应该也不适合大人随便学习。
对，因为我觉得
不适合人类随便学习，
好像还蛮危险的。
就是一个梦想吧，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从亚洲的最西端坐车坐到亚洲的最东端。那开始是因为一本书，就是 Lonely Planet， 就是他有一本书叫伊斯坦布去卡斯曼杜，他只有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但是没有阿富汗。
所以你就好奇阿富汗？
我只是好奇说，哎，要是我可以进阿富汗的话，我不 OK 这样？所以我就想办法找了一些阿富汗的 information， 就在路途中，我从土耳其开始尝试，是不是有办法进到阿富汗？再回头谢谢秘书的协助，给了我那一张邀请函，让我花了70欧办到了阿富汗签证，我就陆陆进了阿富汗了。
那你进了阿富汗之后呢？
我就不停的做 minivan 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的敬佩 Toyota 这个品牌。
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但是我说实话，我从西边的城市 Herat 坐到首都喀布尔，这4天就是坐那种 minivan 叫 High S， 然后一台 High S 其实只能坐7个人，它塞了13个人。
哇，
就是每一排都塞满，都超窄。然后在山路那种没有路的地方，就是1天10个小时走130公里而已。
所以你们那一趟旅程的目的就是在里面前进而已吗？还是
没有？它是当地人的交通工具，当地人就是从 Herat 坐车坐到 Chakchalang， 就是中间那个城市。从 Chakchalang 到 Kabul， 我不知道交通工具在哪里，但我只知道有车可以从 Herat 坐到 Chakchalang。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知道有一个印尼的背包客，他是一路搭便车，搭卡车的便车。但我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有勇气去搭卡车的便车，感觉就是他在半路把你丢到山谷底下，你就没有。的确也是这样，因为我在山里面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些危险啊，可是其实因为我是跟着一整台的车去的嘛，那我出事了，那台车的人也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责任，所以他们会被迫保护我这样。但的确有些人很良善，帮我很多很多忙，很多阿富汗人很良善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我最喜欢哪一个国家，我都会说是阿富汗，因为我收到很多阿富汗人民的帮忙，我才有办法完成这趟旅程。因为我知道从 Herat 到喀布尔要4天，但是有一条捷径就是走 Kandahar Highway， 走南部，那他们说13个小时搭巴士就可以到。但我要去买票的时候，有当地人阻止我，一个警察阻止我说他是外国人，如果他走 Kandahar Highway 被塔利班发现，他会死掉的。他一定会死掉，所以他们就不让我去买那个公车票。就带我去那个 minivan 的集散地，让我坐2天的巴士到 Chakchalang， 再从 Chakchalang 想办法找运输方式到喀布尔。
那你就是在阿富汗接触到医疗团队的吗？
也不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触过任何医疗团队。就无国界医生这件事情在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就听说过了。
所以跟这个旅程没有最直接的关系。
这旅程最直接的关系是我在喀布尔的时候，我有去见到那个印尼的背包客。那他带了我进去联合国的 campus，
这是能讲的吗？
没有，不能讲。我进联合国的营地这样子，然后我见到一些 expat， 我上了联合国的车，去跟他们吃了一顿饭，然后我进了一个喀布尔 expat 去的酒吧，叫 Atmosphere。
expat 就是所谓的外国人，
对，
对于当地来说的外国人。
对，那个印尼的背包客，他有跟我介绍一下啊，很多 NGO， 全世界有好多好多 NGO， 他给我开个网页给我看，有一整串 NGO list。我就突然觉得说，其实我知道的世界太小了。其实很多人在 NGO 工作，它是一个工作的选项，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领域，只是大家平常不会接触到。
对，可是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很多 NGO 在那里啊，
蛮适合
很多外派人员呢、
很适合你不想待在台湾医疗界，
世界末日以前做的一些工作，
可以这么说啦。
那你现在有时候还需要出国吗？
我现在不需要出国，我是董事会。
那你在台湾在做？
稍微有点复杂，董事会是监督办公室的一群人，那董事会是由会员选出董事会成员这样子。
所以你们有会员？
对，好奇一下会员是什么？
会员就是如果你参加过6个月以上的外派任务、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待满1年，是我们的员工，或者是你做过2年的义工，都可以成为无国界医生的会员。
需要缴会费吗？
要啊。
所以是一种怎么讲，
association、嗯、
对对，
你们会接受像国家或是个人单位还有企业单位的捐款？
国家比较少，现在已经少到剩下 3% 了、嗯、就全整个无国界上 funding 的基金来源里面、哦、大概 97% 都是私人捐款。我们在地中海难民危机之后就全面拒绝欧盟的政治捐款、
嗯、哦，对，我有听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很酷。
你们怎么让这些企业知道说你们是值得被捐款的一个
来上我们节目啊，
上这个节目啊办展览啊，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前线做了些什么事情啊。
所以前线这些 frontiers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国家做医疗或救援的工作。
你们会派驻的那些状况通常是不是大致分为几类？战乱啊、
天灾啊、战乱啊、疫症啊，就是慢性病的地方啊，还有一些难民啊，好像罗兴亚人、大概这样，还有一些慢性冲突，就是有一些大家都已经忽略了忘记的一直在不停冲突的地方，好比说东刚国啊，南苏丹立国之后好像没有把自己国家搞好嘛，打富俄跟南苏丹边境还是有些冲突区，还是有难民啊、嗯、前一阵子 Niger 还是哪里吧，然后又发生一些饥荒的事情。
饥荒也是你们会去协助的、
啊啊、当然会，一定会。
但你们成立的宗旨之一是独立于政治、宗教、信仰或是其他的，
应该说我们治疗的对象不会因为你有任何政治、
治疗的对象、
种族、还有性别、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对，可是你刚刚说的某些冲突里面其实是非常政治议题很严重发生的地方。那无国界医生组织要进去的时候是不是会遭到一些阻碍？
对啊，
你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好复杂，就我举例说好了，在叙利亚冲突刚开始那几年，我们一直都希望在大马士革可以开立我们的计划，可是他们政府方面就是不让我们去嘛。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在冲突的两方或冲突的交界处，不管是对谁都提供医疗援助，但有一方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尝试不停的沟通或不停的找一些 leverage， 我也不晓得中文叫什么方法，
失利点
去尝试沟通，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帮助到不论是哪一边的人、嗯、那其实最无辜的是平民嘛，在怎么冲突底下两方失利，其实平民通常都没什么立场，那我们是希望说交战双方可以给我们一个地方或给我们一个机会，提供当地平民一些医疗援助，因为在冲突底下受害最多就是平民。但如果是军人，你要进到我们的医疗设施，我们也不会拒绝你，但是麻烦你把你的武器留在医院的外头，是绝对不可以带进来的、哦、你有可能在我们医院里面看到本来在战场是敌人的两边的士兵，但他都同一个医院里面，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你进到这个医院里面就是病人。
可这次俄国也是有轰炸儿童医院，这时候是不是会有人抗议？
2013年2014年我们就已经大声的疾呼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阿富汗昆杜斯的一个医院被美军的轰炸机误炸，这样
误炸、
他们说误炸啦、
因为我觉得医生应该就跟无国界记者一样，你们是说话是很有力量的、因为你是中立的，为了人权或生命而努力的一群人嘛、所以有没有这样子的发声？
有，倡议本来就是无国界上宗旨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把立场说出来，跟我们前线看到的人道灾难或人道危机给大家知道，这本来就是无国界上的宗旨之一，这也是我们跟国际红十字会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请问你，你在台湾这个是算分会吗？还是
台湾算分支办公室？
分支办公室会员都是台湾的医生吗？
会员是台湾，有些会员是台湾的医生
吗？
目前台湾出过任务的，我们据说14个人吧。
讲到任务的话，你们刚刚说会员是有出过任务几次，然后才会成为会员吗？
六个月。
那你们通常是，我要先进组织受训之后才可以出任务吗？还是说有个任务开始招人了，然后他觉得我适合，我可以来参加这个任务？
没有，我们不会把任务拿出来招人。要参加无国界医生的话，就需要到我们网站上应征。就我们有一些目标想要招聘的人，以医生方面，我们需要外科、内科、儿科、急诊、骨科、妇产、麻醉这几个科别。那护理人员我们需要一般的护理人员，开刀房的护理人员，药师我们也需要，我们也需要就是 lab tech， 就是检验，算是台湾算检验科的、
检验的技术科，
检验技术科。那还需要一些特殊专长，比较少见的，像我们有些地方需要会调派飞机的人，这样。在刚果我们有自己租自己的飞机，所以我们需要人调派这台飞机要做什么，人要运送什么物资，什么时候要起飞，什么时候要降落。那当然就比较 specific 啦，那就是一般会开出来的缺。那一般来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后勤、行政、财务、医疗人员。
全世界加起来无国界医生的组织大概有多少人？
我想30,000多人吧，
有很多国家嘛，对，
我们去年派了6000多个人出去，但是我们在全世界有23个分支办公室跟5个行动中心。
刚刚说有20几个国家有办事处，那这些国家它会是所谓的成员国吗？还是其实没有成员国这种事？
没有成员国这种事，就是那个办公室因为某些时空背景地理因素开在那里，那里就有一个办公室，这样
天时地利人和就会有，跟你是不是成员国没关系。
对对对，欧洲我们有很多办公室嘛，因为我们是欧洲起源。那欧洲以外，像日本啊，
中国也有，吗？
那是香港办公室底下的中国分支办公室。我们办公室有大小层级的
哦，
里面有没有一点点？
你要问一些
比较敏感的因素。
对，你们跟中国的医生
他们比较希望有国界。
中国医生不错啊，中国医生他们只要有专长都可以来出任务啊。我认识好几个中国医生。
那你们跟中国医生会因为中国跟台湾的问题起什么冲突吗？
不会啊，为什么？
因为感觉好像
我觉得应该一般是不会啦。
因为他在外交场，
其实你出去到那个任务里面，就算有遇到对岸的同仁，那个场合其实我们是 minority， 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还有非洲同事，每个国家人都有。你不会在一个所有人都在的场合里面突然去提起我们之间的政治立场，对于你的同事来讲，那是一件相当突兀的事情。
不过我前阵子去参加一个艺文的活动，俄国朋友来，然后乌克兰朋友也来，他们两个倒是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有些人就会感觉到尴尬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也很难讲。
其实就是这样子，我跟几个我对岸同仁很好啊，安娜、图征我们都很好，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子有任何的交情不好，或者说有任何的冲突过，就没有发生过。
那也蛮好的。你们说不会因为自己个人可能种族或政治立场，然后把它放到台面上去影响大家团队的心情还有气氛，但是你们会根据去的地方，好，假设今天要去乌克兰，你们会去排除派俄罗斯的医生过去吗？
我们不会派美国人去阿富汗啊，你要顾及他的人身安全啊，你不要管其他的，你要顾及你同事的人身安全。去做 NGO， 人身安全其实第一考量，不是像大家说的哦，我不怕死，我去做人就不行，因为我组织有组织的立场。你不怕死，我怕你死啊！我不可以让你因为从事我们组织的工作而发生危险啊！你不想保护你自己，但是我一定要保护你。
那你们曾经有过有无国界的医生受伤，或是被抓走，或是死亡之类的？
有啊，我们在喀麦隆吧，对，有四个同事被抓走。
为什么被抓走？
有时候没有理由欸。
会有人去救你们吗？
我们在叙利亚的时候，同事被绑架的时候，其实上每个国家都有处理，都努力很久。后来有个瑞典同事跟有挪威同事有被释放回家，这样子。中间交涉过程跟怎么样被释放就不方便说，只能说在那一个被带走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参与到的，其实都感受到无比的压力。我们就有个 CMT 嘛 ，Crisis Management Team，
危机处理，
对，危机处理小组。这个危机处理小组不仅仅是在行动中心层级，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还有公关上，有些他们被绑架的资讯是不可以被无限制的揭露的，因为你揭露的越多，可能你会正中对方的下怀，他们就是要引起关注，那就可能导致协商的条件更困难。
有一种在人质谈判的过程，
是，就是人质谈判啊。因为那时候我是香港的董事会，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时候我接触到很多资讯啊，所以我只能说作为主要协商的跟处理的那些人，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恐怖的。
所以之后你们从这个事件有没有得到一点学习或教训？也就是说
没办法，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被，
这其实蛮
无奈的吧，抓去变成人质。但总是有一些 precaution， 就是有些地方是可以避免，
能小心的都小心了。
可是能小心都小心了，
对，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
就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那个风险在，
所以其实他
我们的 safety protocol 是很严格的。我们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会有 briefing 嘛，帮你 briefing 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然后每个 expert 到那个国家的首都的办公室的时候是 head of mission， 就是那个国家最大的那一个同事帮你做 security briefing。
用中文讲话是安全教育训练吗？
安全
简报，
对，他会在地图前面告诉你这个国家目前哪边是冲突，哪个 几个城市是怎么样，目前状况是如何、嗯、那你在这里需要遵守什么规范，每到一个国家之后他就会准备一份文件给你，这份文件里面包含了你最需要知道的安全守则，还包含了你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当然也包含哪里可以去的餐厅跟哪里不可以去的餐厅、嗯、当然也包含了更放松的、嗯、哦，这家餐厅比较好那家餐厅比较好诸如此类的都有
五星好评这样子，
但是对对对
然后看完之后三秒钟自动销毁
餐厅而已还好吧跟你们很像欸，你们外派之前跟你们说哦，这个国家的风俗禁忌有什么啊，然后什么东西很容易有毒
有
不要吃啊之类的，
对对对，当地一定会给你一份风俗禁忌其实我们在当地就是 expatriate 没有分别，就是跟 expat 混在一起，
对对，就是当地的外国人，
嗯，
应该是外国人社区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说参加 NGO 是成为 expatriate 的一条路，如果可以做够久然后可以做 head of mission 的话，这是可以带家人去的
哦，所以你们其实出任务是可以席卷的吗？
没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哦、你
会不会外派到其他的国家？
我现在吗？我不会，我是董事会，我是、哦、我已经，
所以他退到幕后这样，
我已经走到 association 这边，跟 executive 是不同边的、哦、
执行的部分是不同边，
对，而且我是被限制一年就算要去出任务也只能出两个月，
为什么
不可以超过两个月？因为我是 association， 我不可以跟 executive 的执行层面的人混在一起，会有立场的混淆还有利益冲突、
哦、好复杂，
嗯，因为我们是董事会要尽量避免利益冲突
对、
啊、所以董事会成员被限制出任务只能一年最多最长只能出两个月，
我想到一个很烂的例子，是老板跟员工不可以太好这样吗？
不太妥当啦，不是不可太，不是不太妥当，因为我们就是要负责监督很多事情、嗯、所以我们的立场要比较超然一点，
会有那种他可能出任务出到一半但是因为一些私人因素必须要提早离开，
多的是嘞，
多的是，通常会是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提早离开因为我妈生病啊，在东刚国的马西西，
嗯，
我先接到我那时候女朋友的电话，然后说办公室在找你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后来有人跑来跟我说有人找你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后来办公室说你有紧急的 email 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然后后来我去看才知道我妈进 ICU 了，那就是可能有家庭因素需要离开嘛、嗯、那有些人是不适应啊，
心理因素嘛，
他就去了发现这个地方环境不行啊，条件不行啊，他做不下去啊，他没办法融入团队啊，他就可以离开。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任务做完才可以走，你想要走随时都可以走 anytime，
不会强留
你，只要想好说我要回家，我们当然不会说哦好我要回家就把你送走，我们会说你确定吗？你考虑清楚了吗？
嗯，那你去过总共有哪些地方跟出过哪些任务？
哦，我想一下，我去过六七个任务吧，我也算不出来，去过国家有南苏丹、刚果、中非共和国跟狮子山共和国。
那这些任务当中通常是哪一种类型的任务？
嗯，像南苏丹我就会说它是一个慢性冲突，因为这就是达富的边境嘛、哦、可能台湾人都不知道达富的危机是什么。然后中非共和国也是，但我那时候比较时间点比较 tricky 啦，我去的时候还蛮平静的，我一离开就发生内乱，机场都被占领这样子、嗯、我们后来就跑去机场盖医院这样。
去那边要打什么预防针？
黄热病、日本脑炎、
嗯、
然后 A 型肝炎、哦、B 型肝炎都要打完，这是最基本的。
嗯嗯嗯，
黄热病是一定要，你没有黄热病的那本黄热病疫苗是进不了很多非洲国家的、
嗯、
哦，对耶，我那时候在你们官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我有看到你们的 QA 里面就是有一题说一定要有热带病学的医疗背景，
那个是以医师而言，
嗯，
除了麻醉、骨科、妇产、外科以外其他的医师都有热带医学的学历背景，
所以它是有点像是有一门课就是热带病学课，你要去修过，
对，在利物浦跟安彻惠普跟泰国这三个地方有我们认可的机构、嗯、你可以去进修热带医学，
然后他给你个证书你才可以、嗯，
对，急诊内科、儿科都需要去修热带病学才可以出国际上
的
任务。
我那个时候看到那边的时候还想说为什么，然后还想说哦，对，因为很多需要帮助的国家就是那些，
是啊，你会遇到疟疾啊，
对对对对，
他们水还蛮危险的，
我们有滤水器啊，我们有特别 water sanitation、
嗯、
就是我们有些同事的专长就是水质净化，所以我们自己住的地方的水也不会太夸张啦。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外长去非洲访问，然后那个他们挖的新的井然后水喷出来嘛，
然后就碰到那个水生病嘛，
好像后来有一点颜面神经的问题
啊，这么严重？
对啊，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们的邦交国没几个、欸、
你怎么防不胜防，
是不给他发手吗？
现在是要用疾病的方式来判断地点，
不是现在是乌鸦要飞过去的声音当大使夫人不回答的时候，就是
他就是很常会突然间安静，就表示说他这边不能回答这样子。 你们说你们会准备滤水器，那其实你们出任务之前组织帮你们做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安全的 briefing 之外，你们打包或者是你们个人的准备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尽量少，不要把最好的东西带去，最好是带那种去了掉了那不心疼的东西。
很容易被偷吗？
比如说女朋友，比如说女朋友吗？
有就已经不能西藏前往了，
掉了
没关系。
即将分手的情侣，
就算你达到可以带眷属的水平，你也要有眷属啊，也要有证明你们在一块儿啊。
哎，我突然想到，那你们同事之间可以谈恋爱吗？职场恋情？
条文上写不可以，
通常加了条文上写就表示实际上
我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条文上写不可以。
OK OK 收到，
爱情也是无国界的好吗？
同事之外是不是跟当地人的话
绝对不可以？
哇，这个就是刚刚是条文上不可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那个严重程度不一样。
你会被送走的，因为你会产生利益冲突。
哦，
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剧情片的开始，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想，
一开始就是悲剧，
对，
开结束也是悲剧吧？这样听起来，
Not really 啊，
还是说他可以说我就，
悲剧可以反转？
他就说啊，我离开我国界医生，然后我就住下来，
再转。
我会说，只要是人的组织，就会有人所在的问题。你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公司、行号、学校。事业团体跟我说没有人的问题嘛，那个就是骗人的。
但问题有好有坏，其实我觉得恋爱是好的，
你要处理的机制。我不会说我没有看过有好结果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会说我们会处理，一定会处理，
一定会，
绝对不会
忽视
这件事情。开会交谈，我换一个角度，我翻过来一个角度说好了。我喜欢待有男女朋友或者夫妻的团队。就是他们已经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
一起出同一个任务，
一起去同一个任务，这样。我喜欢带有这种团队，会比较 harmonized
啊，有一种凝结感吧，凝聚感。
对，那个是比较 harmonized， 而且他们可以省一个房间
啊，省钱，
省一个房间，
省一个房间
哦，没有想到
他们就一个大房间就好了，
就是这个，
说不定会需要多一个婴儿房啊。
他们不会在那边生啦，我们没有同事在前线生的，就是差不多怀孕到某个月份就会去自己的国家或者去比较临近的医学水平比较好的首都去生孩子了。
A 国家好，你们帮他们处理了一阵子的问题，你们该走了。有的时候会发生那种他们不希望你们走，或者说甚至觉得被你们丢下那种情况。
以前我们说无国界医生到了某一个地点的那一天，就会思考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什么条件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地方。那我会说最近这几年转变比较不一样，我们比较倾向做比较中长期的任务。以前就想哦，我这个紧急状况处理完我就要闪了这样子。那当然有些天灾人祸你处理完就得离开了嘛，你也没什么好留的嘛，像尼泊尔地震，那地震弄完了当然就走了。但是海地地震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海地那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好，基础建设不好，医疗也不好，所以我们还在那里。那以前我们的经验都是说我们只要任务 handover 出去100%都是失败的啦。因为我们的组织很庞大，那我们的医疗规模也很庞大，那通常一个 NGO 是接不起无国界医生的任务的，通常要找两三个 NGO 来接，那两三个 NGO 来接的时候通常就失败，要么就交给当地的政府，当地政府通常也接手不来，当地政府还有一些贪污的情况，所以就比较接受不来我们的东西这样子。且不要说我们任务想要离开那个当地，就算在任务的同时间我们有发生过当地医生偷偷把超音波推进去自己家里诊所帮病人找的情况，就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的。
什么意思？
他自己有诊所又在我们的医院工作
啊，把你们的器材拿去他的诊所用吗？然后他还盈利这样子。
对，
但这超音波是
我们
组织购买的。
对，所以其实这些会有人就存在的问题，你说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医院交给下一个组织吗？其实我觉得都很困难，尽我们所能的做好所有的 handover。 那是我必须说，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们结束任务离开把任务交出去的结果都不太满意。
我觉得人类未来一直一直都会跟疫情或者流行病啊很多嘛，那如果就医生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应对，或者
没有什么新的应对？
你们并没有接触到疫苗？
有啊，我们有接触到疫苗，但是疫苗的接种其实是国家水平的事情。我们在非洲可以做到疫苗接种跟这些什么，那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医疗系统不是很完善，不是很发达，我们就补强了。 当初伊波拉疫情在非洲爆发的时候，就是无国界政带头做起来的。
哇，就是做防疫的工作，
治疗伊波拉没有办法防疫。
我觉得伊波拉，让我感觉就是怎么讲，很幸运，就是并没有扩散到全世界各地，
因为他死得很快。
你说宿主很快就死亡，
发病他之后他几乎不能移动啊。
其实也是一件蛮难过的事情，这样子。
对，当初 SARS 会很快就消灭，是因为 SARS 的致死率比较高。对，这次的 COVID 其实就是因为它会跟着人一直跑一直跑，因为它是在我们所在的生活的圈圈里面发生的，那又交通又这么发达，所以它瞬间传遍全世界，
然后宿主又不至于死亡，所以它还有能力再去传，这样
它就一直传一直传。 对，死亡率越高的传染病可能很快就 confine， 很快就处理好了，因为他们一旦发病他们移动不了，一定要住院，一定要被治疗。
所以伊波拉病毒现在已经大致被控制住了吗？
它还有零星的在某些地方，
是，
但是因为在2014年那一个疫情之后啊，事实上是有发展出一些药物的。所以其实现在不像当初2014年的时候这么的绝望了。
所以它那个药物是你刚刚说不能预防，但那个药物可以治疗它。
对，治疗是有疗效的。
前阵子时代革命的电影出来啊，然后最近那个达赖的一生的25周年修复版重映，然后每次看完这些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一些很难过却觉得自己无力去帮助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很难过的问自己到底能怎么做。
其实知道就很多了，就胜过不知道了。
那我还是觉得捐钱比较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捐钱这个组织不存在，就没有人可以出来说故事。
对，我们还是要付薪水的啦。
对，
所以就是财务没有那么自由的人不能捐钱的话，知道跟见证然后把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知道，就是一种帮助。
是，
有余力的人在捐钱，那也会有更实际的帮助。
有意愿跟余力的人在捐钱。
要把前提说得很清楚。
对，
最后想来问一题，你觉得做无国界医生之后他有改变你什么吗？
他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啊，的确是完全不一样，但他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觉得单纯去出一个任务会改变你什么的话，我觉得那就对这个东西期望过高了。但是我在这个组织待了快14年了，在我这14年里面，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这个头衔、这个工作，不管是董事会或前线人员，或者是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人，这个东西都一直贴在我的身上。这14年对我来讲很重要，那它当然的的确确改变了我的想法，它改变了我的对事情的看法，它改变我处理事情的态度，它改变我对组织跟医生这个行业的定位与认知，它改变了我对于我自己这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定位在哪里的想法，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的确改变我人生。
是更好吗？
我不会用好跟坏，我会说它让我更精确的把自己放在该有的位置上，而不是对自己做出错误的评估。
更有自知之明。
对，更有自知之明。对，我觉得更有自知之明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形容。我不会说它是好跟坏，更知道自己哪里不够，更知道自己哪里是有什么才能，我具备了哪些跟我不具备哪些，不会有夸张或过分的想法，
就是蛮重要的人生的收获呢。
更重要的是帮助到了别人嘛。
对啊，
对不对？
没错。
好，那我们就
最后呢还是要再来一个江湖走跳小锦囊。
江湖再走，
虽然无国界，签证还是要有。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谢谢，
拜拜
拜
拜。
你刚刚收听的是《别叫我大使夫人》，节目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由 Team 制作 ，Dino 后制 ，Emily 监制。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收听，都按下追踪订阅我们，每次更新都能够收到最新通知。上网搜寻鬼岛之音，也可以找到我们其他好听的节目哦。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也可以给我们5星评分加留言，我们每天都非常期待看到新留言哦。